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应该注意的地方，我们首先复习一下，在第二十章有四部分。第一部分，耶稣讲一个比喻，主要是要警告耶稣的门徒，他们不能太骄傲，认为他们蛮厉害，他们都撇下所有的，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很好的回报。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以免你们这些所谓的先来的，你们会到最后，所以是一个警告的一个比喻。那第二部分是耶稣再一次的，就是他第三次，就是很清楚预言说他要在耶路撒冷受死，就是被钉十字架，然后第三天复活。第三阶段耶稣的两个门徒雅各跟约翰跟他的母亲来到耶稣那边，求耶稣让这两个门徒可以坐在耶稣的左右，在他的荣耀里，他们这样是骄傲，要耶稣的荣耀要管辖其他的人。但是耶稣说你们都错了，也他叫所有的门徒来，因为他们都有同样的想法。他说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是不一样，谁要做大的，就是要做众人的仆人的用人，要服侍其他的人，不是要叫人服侍你。那耶稣就把他自己当作例子，连他自己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做多人的属下。一方面耶稣当作榜样，我们应该像他那样，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做我们的属下，并且他就是这么做。耶稣首先并主要是我们的救赎主，接下他的确也是我们的榜样。所以这个就是第二十章。那么在整个最近几章，我们一直不断的看到耶稣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去，他在往这个方向，也一直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在那边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那上一次就是二十章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到了耶利哥，就是最靠近耶路撒冷的比较大的城市。这次呢，二十一章一开始他们就终于进入耶路撒冷，这个就是耶稣一直要往这个地方。其实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那时候进入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那在这一章里面两个东西我们会注意到，就是第一个，耶稣在掌管一切的，无论他在做什么，很清楚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是掌管一切的，这都是他的计划所发生的事情。另外一个看得非常清楚，就是耶稣跟宗教领导人的冲突就是非常激烈到一个地步，就是宗教领导人一定要杀死耶稣，并且耶稣也就告诉他们，你们就是要杀死我了。耶稣也是非常不客气的，就是责备他们，骂他们，很清楚。然后宗教领导人也是非常生气的，那最后就是我们也会看到这些宗教领导人他们就是拒绝悔改相信耶稣。在这章结束的时候，耶稣讲得很清楚，所有拒绝相信我的人，他们一定会灭亡了，很可怕。但是在这章里面，虽然我们看到这样上帝对邪恶对罪人的审判，我们也非常看出上帝的爱。好，现在我们就一段一段看。首先一到十一节，耶稣如何进入耶路撒冷。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 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人，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好，所以耶稣就是这样进入耶路撒冷，并且我们在这边看到两个地方，就是这耶稣这样进去，就是完全照旧约所说、旧约所预言说会发生的事情。首先，撒加利亚书第九章九节就很清楚说，这个也就是我们的经文的第五节，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撒加利亚先知，上帝透过撒加利亚先知说，基督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就是会这样进入城市，就是会骑着驴驹子进入城市，就是一个王这样进去。耶稣这么做就是为了应验旧约的预言，所以其实这个本来就是上帝的计划，耶稣就照着这个计划进入耶路撒冷。那他这样进去就是一个王，那有些方面他非常像王，但是有些方面也不像当时的王进入耶路撒冷。首先旧约有几个例子，像以色列人的王也就是这样子，当时的其他的国家如果王回到首都的话，他们就这样迎接他，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把树枝铺在路上迎接他，欢迎他来。耶稣就是这样进去，但是呢，当时的王不会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一个驴驹子就是非常卑微的就是看不起的一个动物。这个君王一定会骑着战马，很荣耀的，就是很雄伟壮观的进入城市，但是耶稣不是。那耶稣的确是个王，但是他是什么样的王呢？跟当时的政治性的国家的王熟识的王完全不同。所以当时的王骑马，但是耶稣骑驴驹。当时的王他们就坐他们的宝座，耶稣的宝座是什么呢？就是十字架。那当时的王他们会杀他们的敌人，把他们的血就会流出来，但是耶稣会流出他自己的血来。当时的王他们有带着一个冠冕，一个很荣耀的冠冕，但是耶稣带着荆棘的冠冕才对。耶稣是一个很卑微的，就是那个要服侍人，当作就是众人的多人的属下，他是这样的一个王，完全不同。那当然耶稣第二次来他会很荣耀的来，但是这次不是他来，他第一次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当众人的属下，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另外一个经文耶稣应验就是在第九节，是从诗篇118篇26节，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何塞纳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求救，就是拯救我们吧后来它也变成一个赞美的话就是因为知道这个人可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赞美他。所以一方面众人说拯救我们，一定有一些当时的百姓认为耶稣有可能就可以当他们世上的君王，把罗马帝国赶走但是这个是错的，耶稣不是这样的一个君王。好，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段耶稣应验旧约的经文，旧约上帝的预言，并且他也是很卑微的，很谦卑的进入耶路撒冷，他更卑微的就是在十字架上，就是几天后他会这样受苦的死。好，接下来是第二段12到17节，我先念这段。耶稣进了上帝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医治了，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所以在这边，这个按照马可福音，我们就知道这段是礼拜一，然后十八节之后都是在礼拜二的事情。所以耶稣礼拜天就是宗之我们所现在所庆祝的宗之主日，就是礼拜天，然后十二到十七是礼拜一发生的事情。所以耶稣在圣殿做什么呢？他就是推翻这些买卖人的桌子，赶走他们兑换银钱的或是应该现在给点背景。当时以色列的男生他们需要至少三次到耶路撒冷，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过节。那这个节日就是逾越节，这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所以从以色列各地方还有一些外邦人已经也是相信耶和华，他们一定要到耶路撒冷，那并且在耶路撒冷呢，包括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包括他们要献祭品，也包括这个羔羊，还有这边提到鸽子。但是呢，不方便他们从各个其他地方，像加利利，一直走那么长的路程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需要买这些。但是买这些的时候，他们也需要用特别的钱，不能用以色列人通常用的钱，就是比较专门的钱买这些，所以他们需要先换钱，兑换钱才可以买这些动物，然后把这些动物献给利未人就是给利未人，利未人会把这些当作祭品就是献给上帝就是代替这些罪人，我们本来都是罪人，但我们应该死，但是上帝容许这些动物代替他们所以反正在耶路撒冷他们都需要换钱然后买这些动物。那本来他们就是在市场做这些，但是慢慢这些事情就越来越靠近圣殿，到最后呢就是进入圣殿 的环境里面，那不是圣殿的这个建筑里面，但是圣殿也是有一个外庭或者一个院子，也算是在圣殿 的地方。那外邦人只能到这个地方，并且他们唯一能够祷告的地方就是在这个院子，但是就是在这个院子他们在做这个买卖，这些换钱，你如果要在那边祷告也是不太容易了。所以耶稣也就说，也是用旧约的经文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应该是，但是现在变成一个贼窝了。他们就在那边做这些事情，可能也是有在骗人或者赚太多钱或者怎么样。所以耶稣很生气，因为这个就是他自己，他就是上帝，就是他的殿，然后这些人在做这些非常不适合。所以其实耶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他不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耶稣，耶稣有时候是很温柔的，但是当他需要生气的时候他可以生气。其实耶稣也是一个审判官，他是一个爱我们的耶稣，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他要所有的人得救，相信耶稣得永生。但是如果人一直拒绝他，他会当作他们的审判官审判他们。这边我们就看到耶稣对这个罪恶的愤怒，然后把他们赶走。那另外在圣殿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医治病人，其实这个也是圣殿应该发生的事情。圣殿应该是一个医治的地方，特别是先祭系统会医治我们的罪，就是赦免我们的罪。那现在耶稣也是医治人的身体。另外这些小孩子大概是12、13岁的男孩他们就在赞美耶稣，他们说何塞纳 他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也就是从诗篇来的。那这些小男孩或许他们不太了解这个意思是什么，但是宗教领导人很清楚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大卫的子孙就是指基督弥赛亚，然后所以他们一直说何撒那就是赞美弥赛亚。那当然这些宗教领导人是非常恼怒，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是基督，所以他们非常生气，所以就是跟耶稣抱怨。但是耶稣说对，就是这样子，因为圣经也是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所以他们也就是在应验旧约的圣经说这些小孩子就会这么做，因为上帝就是在这边。好，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礼拜一发生在圣殿 的事情。那或许这边你应该提到当我们看到小孩子是了解，或许他们不是完整的了解，但是他们所做的是正确的。但是呢，应该最清楚的这些圣经老师，他们反而完全错误。这个就会让我们想到之前马太福音18跟19章，耶稣这两章也就一直强调天国就是属于小孩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软弱的，需要依靠上帝，他们不是那么很骄傲的认为他们都懂了，他们就是不懂，需要靠他们的父母。然后在上帝的国里面，所有的人我们都是罪人，并且我们要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像小孩子一样，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边看到小孩子是这样子，真的是完全跟18、19这样一样，小孩子是天国的模范，不是相反，不是成人是天国的模范。成人最 应该最清楚的，成人这些教会的领导他们反而是错了，因为他们很骄傲地认为他们都懂了。但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只能求他怜悯我们罪人。好，那现在我们继续18到22节，这个就是礼拜二的事情。早晨回城的时候，基督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所以这边发生的是什么？首先我们就看到耶稣肚子饿了，这个让我们了解什么，就是耶稣是人，他是100%的人，只有人会肚子饿了，上帝不会肚子饿了，耶稣是人。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什么？耶稣他命令这个无花果树永不能结果子，因为他这么说，这个无花果树就枯干了。那这个让我们了解什么？耶稣就是上帝，只有上帝可以对无花果树说这句话，然后他马上就枯干了。他是大自然，是整个创造的创造主，才可以这么做。那另外呢，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人也是神，他也咒诅了这个无花果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无花果树没有果子，没有果子。那其实很多神学家就看出，其实这个也是耶稣在讲一个预言，关于以色列。等一下我们要看到一些比喻，耶稣会强调这个以色列人，特别是宗教领导人，他们就是没有结出果子。那这个也是会让我们想到施洗约翰，等一下耶稣也就要提到，其实是宗教领导人没有，是耶稣提到施洗约翰。所以我想我们先复习一下马太福音3章耶稣施洗约翰所说的关于结出果子并且关于悔改， 然后我们就会可以看出为什么耶稣就是咒诅这个无花果树，然后就是把它灭掉了，这个为什么预言是将来会发生在耶路撒冷，在宗教领导人。所以我们现在就看马太福音第三章，我要念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二，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本机，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放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这个是施洗约翰主要的信息，就是你们要悔改，就预备耶稣的道路，你们要悔改，承认你们的罪。并且当他看到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来的时候，他说毒蛇的种类，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他们就是没有悔改，所以当然没有办法有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所以其实顺序是什么呢？先悔改承认你的罪，接下相信福音，相信耶稣基督，然后你就是连接于葡萄树，耶稣，你是这个枝子连接于葡萄树的人，这个耶稣，接下你就会结果子。但是这些人他们根本不悔改，所以也不可能有果子。所以呢，耶稣就是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因为没有果子。那其实以色列人，特别是宗教领导人，主要他们都没有结出果子，因为他们就是没有悔改。那差不多40年后耶路撒冷就是被罗马政府、罗马军兵完全毁灭了，包括圣殿，这个豪华的雄伟壮观的圣殿也完全拆毁了就是上帝审判他们。那当然所有拒绝耶稣的人，不肯悔改相信耶稣，他们也就是永远沉沦在地狱里面。所以耶稣借着这个咒诅这个无花果树，也是在预言说，其实你们不悔改，因此也不结果子，你们也会有同样的结局。好，那另外或者可以提到另外一方面，耶稣也是说门徒觉得很奇妙这个耶稣会这样咒骂这个无花果树，然后枯干了。但是耶稣说，你们如果有信心，你就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所以信心是关键，如果你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你就会有果子，并且你与耶稣连接在一起，那你就有耶稣上帝的滋润，使你结出果子。所以关键是你有没有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如果有的话，那什么都可能，都是可能的。但是你如果没有悔改相信耶稣的话，你不可能有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并且你就会枯干，你就会灭亡了。好，现在我们就继续回到21章的23到27节。 二十三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所以宗教领导人问耶稣这个问题，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要了解这些宗教领导人他们认为圣殿是他们的，可以这么说。他们当然知道是上帝的，但是他们是圣殿的掌管者，他们的教导，特别是教导是他们的。所以如果有人在圣殿里面教导人，应该是他们允许，也是他们给他权柄可以做。但是耶稣根本没有得到他们 的允许可以这么做，所以他们很生气。所以因为不是他们，所以他们说：“那谁给你这个权柄？你到底以为你是谁啊？你没有这个你就没有这个权柄可以做这些事。那当然耶稣的权柄就是从他自己来，他就是上帝，并且圣殿就是他的。但是他们当然不认为耶稣就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们很生气，他们认为圣殿这个教导都是他们的。那他到底是谁？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是谁？所以他们就问耶稣，那耶稣是掌管，所以 我一开始就说耶稣掌管一切，所以这个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都是完全照着他的计划，他知道这个旅居在哪里，知道门徒会遇见什么事情，并且耶稣也就是掌控这个无花果树他就是咒诅他，他就枯干了。之前不好意思，我刚刚漏掉了他也就是掌管圣殿所发生的事情，他就是推翻这些桌子，因为他就是圣殿的主圣殿就是他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又看到耶稣在掌管一切，他是在控制一切。他将来会回答这个问题，还会很清楚，当他受审判的时候，在宗教领导人前面就是被卖的那一夜，他很清楚就说：“我是基督，我就是。”但是这时候还不是他的时候，这个他要受审判，他要被钉十字架，都是要按照上帝的时间，不是按照他们的，所以这还不是他的时候要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他就不回答，他反而问他们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耶稣很厉害，问这个问题，他真的是比他们聪明，也是在掌管一切的。所以约翰的洗礼是哪里来的？是从上面来的呢，或者从人间来的？然后他们就很困惑，他们当然不认为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这样说，因为他们如果这样说，耶稣就说：“那么你们为什么不信他？”但是他们也不敢说他们真正 的答案的真正认为的答案就是从人间来的，因为他们不认为约翰是个正确的先知，从上帝来的。他们怕，因为怕百姓，所以这些人他们也是胆子太小，而且是一直怕百姓，就是没有讲真话，他们认为的真话。所以可以说耶稣也不必跟这些人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就这样子。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耶稣跟宗教领导人一直在冲突，越来越厉害。那接下二十八到三十二节，我们会看到真的一直是越来越这个激，就是冲击这个冲突，就一直是越来越激烈。所以二十八到三十二节，现在念这段。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工作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 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所以这两个儿子是谁？第一个就是大儿子，他本来说我不要去，但是后来他懊悔，跟悔改很像，对不对？他懊悔就去了。那第二个儿子本来说我要去，但是他没有去。那耶稣自己说这两组是谁？第一个就是本来不说不去，后来懊悔了，就是这些娼妓和税吏，就是社会最看不起他们，也是所谓的大罪人。他们听约翰的话，他们悔改，他们承认他们的罪。但是呢，这些宗教领导人呢，他们不肯悔改，不肯承认他们的罪，他们认为他们没有什么罪需要承认。所以耶稣说，这些税吏和娼妓就是你们认为是最可怕的，就是最大的人，他们比你们好。哇，这个对这些很高的位置的宗教领导人来说，这个是太可怕。耶稣把他们这些人放在他们之上，他们比他们先进上帝的国。那他们这些宗教领导人看见他们悔改，他们还是自己不肯懊悔去相信施洗约翰的话，他们更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好，那最后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比喻，就是这个园户跟葡萄园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会看很东西看得非常清楚，也是看到耶稣跟这些宗教领导人的这个冲突是最激烈的高潮。好，现在我念33-46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族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所以我们再次看到耶稣是掌管这个是控制一切的，这个这章所发生的事情。他之前讲那个两个儿子的比喻，现在讲这个比喻，讲得非常清楚，宗教领导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并且他们的结局会怎么样。首先就业的时候，上帝至少几次把以色列比喻像一个葡萄园， 最清楚可能就是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到七节，在那边上帝借着先知耶稣也以赛亚说，以色列就是这个葡萄园，那葡萄园应该结好果子，但是他们这个葡萄园只有结坏果子。然后这个上帝一直照顾这个葡萄园，但是他们一直结坏果子。反正重点是说以色列就是一个葡萄园。所以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这些宗教领导人马上应该知道耶稣就在讲以色列人或许甚至可以说特别是这些宗教领导人。所以呢，比喻是什么，我们现在慢慢看 每个部分。所以有这个家主，家主是谁呢？当然就是上帝。那他有这个葡萄园，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也是给他好好的准备，然后就租给这些园户。这些园户是谁呢？就是这些以色列的领导，特别是宗教领导人。那要结果子的时候，上帝就或者这个家主派仆人，那这些仆人是谁要去收这些果子？就是旧约的众先知。上帝一直不断的派先知到以色列以色列的国家，就是叫他们要悔改，要回到耶和华上帝承认他们的罪，上帝爱你们，回到你要离开这些偶像，拜这些偶像就是上帝爱你们。上帝一直因为他的爱，就是一直差这些先知给他们，但是呢以色列人都是拒绝，他们大部分都是拒绝，所以他们就打了他们，杀了他们，都是这样子。那最后这个家主就说，好，我就差我的儿子，好像是路加福音说，就是我所爱的儿子，他们会尊敬他。但是没有了，他们反而说，哦，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这个是三十九节，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他所以一样，当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们更拒绝他，杀死他，把他推到耶路撒冷外，在十字架上给他杀死了。那耶稣就问这些宗教领导人说，那这个园主来的时候，四十节，要他会怎么样处置这些园户呢？我觉得奇妙的四十一节，这些宗教领导人就是定他们自己的罪，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他们真的就是在定他们的罪，因为他们就是以色列人，特别是领导人一直拒绝这些先知，到最后也是杀死了上帝自己的儿子。耶稣就是再一次预言说，他们这些人，这批人就是要杀死耶稣。那这些人现在也就是在审判自己，说上帝就是要除灭他们自己那些恶人，并且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这个主要是指外邦人，犹太人虽然的确 有一些犹太人相信耶稣，并且之后比如说使徒行传，上帝还是一直给犹太人包括这些领袖机会听到福音，他也还是爱他们。但是特别是当犹太人就是连杀耶稣也都有愿意做，那这个从这个特别是五旬节开始，就哇，外邦人都听到福音，也是一直进入上帝的国里面，也一直悔改相信，并且有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所以按这时候他们真的是交果子所以这个就是指基督徒，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所有相信悔改相信耶稣就有果子。那四十二节耶稣就继续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现在就稍微换一个比喻，现在他就谈到这个石头是匠人所弃的石头。那匠人这边还是这些宗教领导人，他们弃耶稣，耶稣就是这个石头，但是这个石头就是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最重要的，这个房子一定要是被建立在这个最重要的头块石头，这个房角的石头才会有这个建筑、才会稳固。那耶稣就是这个，但是这些宗教领导人他们反而弃掉了，就是拒绝了这块石头。好，那43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耶稣再讲一次，从你们这些犹太人领导人，这就是整个以色列，你们拒绝耶稣的以色列人，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就是所有悔改相信耶稣的人。44节，谁掉在这石头上，就是耶稣自己，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你如果拒绝耶稣，就会被毁灭，砸得稀烂。耶稣真的是最关键的，就是上帝的计划来拯救我们罪人。上帝给我们这唯一条路可以得救，当人一直拒绝，一直拒绝，到最后也拒绝，他们的结局是很可怕的。这一点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并且呢，到这时候，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也了解耶稣就是指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耶稣，更想要杀死他，但是他们还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蛮可怕，我们真的是看到上帝对罪的愤怒，特别是一直拒绝他的怜悯，他的慈爱的人还是最后会受到上帝的愤怒。但是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也是看到上帝的爱，上帝一直差遣这些先知，现在他也一直透过教会给拒绝他的人多又多的机会听到福音，也上帝一直要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爱万人。并且呢，我们另外看到就是最基本看到上帝的爱，就是耶稣就是为这些人，为所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这些宗教领导人他们认为他们有他们特别的计谋，他们要想办法把耶稣杀死，认为他们很厉害可以这么做，但是其实这个都是上帝的计划。我们在马太福音看得非常清楚，耶稣一直预言说，我要去耶路撒冷，我要被抓了，然后受这个受苦，然后被钉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到现在耶稣也还是在预言这个，说就是你们就杀了这个家族的儿子，就是要杀了上帝的儿子。这个都是上帝的计划，他们这些宗教领导人他们认为是他们的计划，但是他们的计划是非常邪恶的计划。我们就看到就是邪恶 的是多么的深，但是连这个上帝就是用这个来拯救我们，其实这个也就是上帝的计划，透过他们杀死耶稣拯救赦免，连他们的罪也赦免，我们的罪也都蒙了赦免。是非常一个，或许会觉得是非常一个奇怪的计划，上帝会这么做，但是的确是他的计划，透过耶稣，并且透过耶稣被钉十字架拯救我们罪人，就看到上帝对我们罪人的爱。好，最后做一个总结，这章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掌管一切，掌控一切，控制一切，是他的计划进入耶路撒冷，是他的计划如何进入耶路撒冷，他什么细节都知道，旅居知道在哪里，门徒会遇到什么他都知道。他进入圣殿，他在掌管一切，他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很生气的推翻这些桌子，赶走他们。他在圣殿里面也是医治人， 也是领受小孩子的赞美，他是在掌管这一切。无花果树不结果子，耶稣就咒诅他，让他枯干死了，也是预言以色列人因为拒绝耶稣也会受到的结局。那当宗教领导人找他麻烦，耶稣也是控制这个对话，他比他们聪明多了。接下来耶稣讲两个比喻，很清楚知道事情，并且很清楚定这些宗教领导人的罪，并且透过第二个比喻就是很清楚说，你们这些人就是会把我杀死了。耶稣很清楚什么会发生，他在掌管一切，一定要是按照他的时间，并且这个都是上帝本来的计划。天父上帝，上帝就是在旧约一直说这些事情，很细节的事情，包括耶稣如何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上帝本来都说好了。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特别是耶稣被抓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是在应验圣经的话，这一切都是上帝的计划，上帝在掌管一切，在控制一切。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拯救我们罪人。耶稣是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是为了谁呢？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些宗教领导人拒绝他的，也是为了所有犹太人，包括现在所有犹太人，也是包括所有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的我们外邦人，也是耶稣也是为你也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罪可能比这些宗教领导人的罪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罪人，都不配上帝这样的爱，但是上帝还是爱我们，并且透过他的计划，他很清楚很细节的计划，他真的是拯救我们，他白白的赦免我们，救赎我们，白白赐给我们永生，完全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感谢上帝对我们罪人的怜悯，阿们。